燕玉传道，以及我们在福康宁的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今天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一起的敬拜，来侍奉我们的神特别在这个特殊时期一切都变得不容易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主的恩典也够我们用我们向主感恩今天我也代表新加坡神学院在这里呢跟大家问安。那么新加坡神学院是主在新加坡所设立被主所大大使用的一间学院那么在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文字或者数字或者资料给大家，但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新神的网站在这个 sbc.edu.sg， 那么在那里呢有我们最新的一些的状况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也许已经也听说就在上周没有几天以前新神的荣誉院长麦希珍牧师在香港安返天家那么享年90岁，在来临的拜四学院也有一个的追思礼拜为麦牧师来举行麦牧师是生长自香港，那么长时间的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这里来侍奉，那么他也是新加坡神学院的其中一位的院长造就了非常多的天国的人才。那么我们也请大家在祷告当中可以纪念麦师母他们的家人以及来临拜四的这个追思礼拜。我们今天从创世纪24章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忠诚侍奉信实上主。创世纪是一本很伟大的书记载了伟大的神他的伟大的创造也记载了在上古伟大有名的那些先祖们的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那么创世纪当中有1/4左右的篇幅在讲的就是这位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被称作是信心之父因为他是在信心之旅当中来跟从我们的神。所以大家如果对亚伯拉罕的一生有这个的印象，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蒙神的呼召进到迦南地。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在这个困难当中把他的侄子罗德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另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是如何的得到了这一个生以撒的应许。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非常的精彩，那么他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事件当中，那么看见他的这个侄子罗德可以得到拯救。我们看见以撒的出生，我们看见以实玛利被赶走。当然这个信心之父一生信心之旅的高峰就是在他呢把他的儿子带上了山顶要献给神为祭的这个事情。不过再怎么伟大的人，他的人生也会走到尽头。创世纪从23章开始就进到亚伯拉罕一生的总结。那么我们看见他的太太撒拉去世了亚伯拉罕给他太太买了一块地葬在那里。进到今天所读的24章呢，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妻之后亚伯拉罕就完成他一生在世的这段的时间。整个的创世纪24章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很少见这么长的一章有67节，我们刚才没有读全部。那么我们看见它有一个的开始一个的结束，我们看见这一些不同的主角一个一个的登场。那么在为以撒娶妻的这个事情上面，事实上也是亚伯拉罕一生他的信心之旅的一个完结的这一章在这4个场景当中，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把故事很详细的跟大家来提，可是我们希望在当中一起的来学习三个的功课。首先，让我们学习这位无名的仆人忠诚的侍奉。二十四章第一节就提到亚伯拉罕，他老迈了，年事已高。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多大年纪了呢？我们知道他是100岁的时候生以撒，而这个时候呢，以撒差不多要40岁啊，他要娶太太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在这个的时候是140岁左右了。很多长辈，很多老人家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呢可以结婚啊，也生孩子。亚伯拉罕也是类似的，所以他找了家里面最资深的一位仆人，派给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我的故乡，到我亲族那里去呢，为我的儿子来娶妻，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女生就可以，而是呢要从他们自己的本族本家啊，不是迦南人，而是我们自己本族的啊这样的人。从第二节登场开始，这一位的仆人呢，他就展现出非常多的很美好的特质。首先我们看见这一个仆人他没有私心。这个仆人是谁？创世纪在这里24章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很多人在那里猜测，很可能他是15章啊，创世纪15章就已经讲到的一位啊，这个叫以便以谢。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但如果真的啊，这个仆人是以便以谢的话，我们就非常佩服他的大公无私。为什么呢？因为十五章的以便以谢啊，经文在那里说呢，他是亚伯拉罕啊家里面最年长的啊那一个的仆人。假如亚伯拉罕没有后裔来继承啊他父亲的啊这个财产，所有的财产就要给到这个以便以谢，让他来继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情敌啊，这个两个人喜欢上同一个人呢，哈，这两个人就变成情敌啊。有的时候说政敌啊，政治上呢啊，不同的人有这个不同意见，成为敌人。在这里呢，这个仆人呢啊，他跟他的小主人呢、啊，就是前敌啊，或者是财敌。哪里有人要跟钱过不去呢？假如小主人真的就啊，这个没有太太，没有孩子，直接钱就到我这里来哦。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这个仆人有私心，他也可以怎么样呢？他也可以随随便便找一个的女人呢，来上演一出谋财害命的肥皂剧。可是呢，他都没有这么做，就让我们看见这位的仆人没有私心，只有忠心，不在乎自己的啊这个利害得失，帮小主人找到太太。再来，我们看见这位的仆人，他是懂得主动沟通的。当亚伯拉罕啊在这里要求这个仆人到我的故乡，往我亲族那里去的时候呢，是要他回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哈兰啊，找他的本族的亲属啊，是不可以啊随随便便找外族人啊，那么要找自己本族的人。那这个仆人呢，一听到这个的命令之后，他就反问啊他的主人。如果那个女子不愿意跟我来的时候，那么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从这个的反问，我们就发现这位仆人啊，他是呢非常的，他认为这个任务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亚伯拉罕，你主人也不跟我一起去啊，小主人以撒也不跟我一起去，那么口说无凭，谁要相信我的话，然后把他们家的女儿就让我这样带走呢？所以他发现呢，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而且暗示说你至少以撒这个小主人应该要一起去吧。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仆人呢，他发现这个任务的不合理的地方，他是懂得主动沟通的，懂得主动去澄清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回答，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啊！如果你的任务达成了，女孩子跟你一起来很好，如果女孩子呢不愿意跟你一起来，那么呢你也不算是啊这个不达成任务。因此呢确认了主人的心意，仆人也起了誓，就这样子的启程去出发了。启程出发的当中， 我们也就看见这一位的仆人他是不辞劳苦。经文到了第十节，写到说，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取了十匹骆驼，带着各样美物启程往两河之间的亚兰去，到了拿赫的城，好像给人一种感觉，一起身就到了，很轻松愉快的一段旅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仆人呢，他原本在这整个巴勒斯坦靠南边的西伯伦或者是更加南边的南地或者尼格夫，这里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在哪里呢？在非常北边的这个拿赫的城，这一段的距离差不多700公里，而且呢那个路程是非常的艰难，当时的旅行的速度呢差不多要30天30天，充分的显示这位仆人他是不辞劳苦的。再来，我们也看见仆人他是凡事求问。到了这个11节经文就写到仆人到那个城的时候经文写到说是天将晚或者是黄昏时分那么黄昏时分天将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那个就是刚好妇女在那个天不那么热的时候要出来打水，所以他的任务是帮小主人找太太。现在呢他在对的时间到了一个对的地点因为城外的水井呢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年轻的女子要在那里打水的时候，就在这个对的时间还有对的地点呢，仆人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在那里呢就开口祷告了。他祷告神，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我请她给我们给我的骆驼喝水，她不但给我骆驼喝水也让我来喝水的话，那么呢就希望这一个的女子是你为我的小主人预备的太太。没有想到她的祷告还没有结束刚好呢就利百加出现在她的面前利百加也出现在你们面前刚好呢这个利百加她是本族人亚伯拉罕的侄孙女就是完全的是符合这一个条件。刚好利百加非常美丽，目前单身，刚好她尊重长辈，乐于助人有这么刚好吗？你怎么知道利百加她是乐于助人的呢我们看见16节，利百加她打满了一瓶水。那么第17节呢这个仆人要求的是喝一点点，可是到了18还有19节，你再看的时候，利百加就把打好的水分给仆人喝，让他喝饱了。不止如此，他也说呢，你有10匹骆驼，每一匹骆驼呢我要让他们也喝到饱。本来是一个人希望喝一点点水，现在不止人，10匹骆驼都要喝到饱弟兄姐妹，骆驼可以喝多少水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没有养过骆驼，没有人养过骆驼。总之那个量是非常之大的非常之大。可能你驾一台小车去那个打油台湾叫加油，这里叫打油是吗？叫打油我入境随俗就说打油。打油可能10台小车这个油呢加到满，差不多就是10只骆驼要喝的那个水。你想想看，利百加要多么的强壮，可以让10只骆驼喝水喝到饱。弟兄姐妹，利百加他真的是天性乐于助人，身体呢强壮健康，而且他办事殷勤努力。这样的姐妹我们娶回家好不好连姐妹都有在点头，那真的是好可是这个故事呢不是在教年轻人怎么选太太，也不是在教长辈呢怎么挑选媳妇。前面那一张 slide 我讲了几次刚好，你有数过吗？好多个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刚刚好。有的人这么说，一次刚好是偶然，两次是巧合，三次是必然，四次呢是命中注定。那我们基督徒不讲命中注定，我们讲的是神的带领。 可是要请你听清楚了，神的带领是给那一些凡事求问的人，神的带领是给那一些凡事求问的人。凡事求问的人在最平凡的事情上面可以看见神的带领，对上帝不理不睬的人，神迹发生在他面前他也会认不出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到这位仆人呢，他也是一个忠心办事，不分心不单言，当中的这一个的细节呢，我就不一一的去讲了。总之我们看见这个仆人被带到了女孩子利百加的家里面。那么你想想看哦，当时的这个习俗有客人从远方来，他是把最好的食物美食放在他的面前，要请他吃饭请他吃饭。那仆人呢，我们先前说他花了至少30天长途跋涉，应该真的讲起来是又饿又渴，眼前的食物呢如果是我一定先吃了再说这个华人也是类似这个要谈什么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吃饭，吃饱了再喝一点酒，大家这样子事情好谈。结果仆人呢，他说什么，他说除非等我说完了我的事我不会吃。哎呦，他是这个眼前的美食他也不先吃，谈了这些的事情一讲就讲了很久，我看桌上的饭菜都要凉掉了可是呢他还是在那里来谈事情，谈了之后呢他才吃，吃了之后住一个晚上，到隔天早上他就说呢，我要带利百加走了。家人说不要这样，你昨天晚上才到跟我们谈这个事情隔天早上呢你就要走。仆人却说呢，不要挽留我。仆人前一天晚上到，隔天早上呢就要走，当中差不多13个小时吧13个小时。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呢我们搭13个小时的飞机现在当然我知道搭飞机出国很困难了但是假如你搭13个小时的飞机去到英国，你希望在英国待多久至少待个30天嘛假设没有 pandemic 了，没有这个的疫情。现在仆人呢刚刚好相反他花了30天的时间在那里旅程，他待了13个小时，他就说我要走了。他是忠心办事的人，不分心不单言。弟兄姐妹，这一位的仆人他忠诚侍奉，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在侍奉当中有没有私心呢？有的时候我们侍奉不要太聪明quote and quote， 不要太聪明。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计算，这场聚会要花多少钱，可以收到多少的奉献收支相抵之后会不会有盈余这个聚会的宣传单呢，我的名字是不是排在最前面是最醒目的那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私心太多，忠心太少。但是我们学习这个仆人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私心，只有忠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主动沟通的人？教会里面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侍奉都需要主动的沟通，现在这个疫情影响底下更加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主动沟通，学习用合宜的话语，让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拦阻，让主的工作可以更顺利的来推展。弟兄姐妹，我也要问你，跟我是不辞劳苦的人吗？仆人的那一段旅程花了30天。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基督徒特别在前一阵子的那个 lockdown 之后呢变得比较懒，变得比较不愿意去到教会，30分钟的路途呢他就觉得花很长时间了。求主帮助我们，为了主的事工的缘故，我们花钱费时费力，有的时候我们要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牺牲自己睡眠的时间，但是让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就能够不辞劳苦的这样来摆上。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要问，你跟我是凡事求问的人吗？当事工忙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计划， 开会、执行、再开检讨的会议，以至于我们太忙，没有时间祷告。主帮助我们，我们刚才说了，神的带领是给那些凡事求问的人，让我们在那里忠诚侍奉的时候，我们也更加忠心的祷告，忠心的求问神。弟兄姐妹，你跟我是忠心办事的人吗？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真的非常的可靠，有一些同工我们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心里很放心，你遇见过这样的同工吗？有的时候我们也遇见另外一种的同工，跟他在一起共事呢，我们心里非常不放心，而要跟他一起做什么样的侍奉呢？要再一次提醒，再一次提醒，要 check 再 check 再 check。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忠诚侍奉的人，让我们成为我们同工的好同工。刚刚我们提的这些是从这位无名的仆人身上可以学习到的。接着我们也要看，同样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信心的交托。比起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当中他起到的作用呢，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你如果看经文，经文说啊，这个亚伯拉罕呢年纪老迈，年事已高，说他蒙神赐福。经文写到说他给仆人呢下了命令，给了他这个骆驼呀财宝之后，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没有了。从11节到67节，亚伯拉罕完全没有再出场，完全没有作为。简单来讲，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呢动口不动手，出钱不出力。甚至当利百加跟着仆人啊，在经文的最后回到了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啊，说这个以撒利百加在田间看见以撒，他说这个人是谁？这个的啊，在65节，老仆人怎么回答？他说这是我的主人呢，主人。他不是说小主人，他说以撒是我的主人。出发以前，他的主人是亚伯拉罕，完成任务回来，主人呢已经变成了以撒。我想亚伯拉罕他还是很愿意动手还有出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管年纪多大，为自己的孩子尽一份心力，怎么会不愿意呢？可是毕竟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了，那美好的仗他几乎要打完，那当跑的路他几乎要跑尽，现在很可能他已经无力可出了。曾经亚伯拉罕一蒙召就踏上信心的旅程，曾经他为了他的侄儿罗德纵横沙场，曾经他站在耶和华和索多玛中间为那个城来求平安，但是这些都是曾经。亚伯拉罕太太死了，孩子长大了，自己也老了，他的时代正在结束，下一个时代是属于以撒的。对亚伯拉罕说来讲呢，这已经是他要放手还有交棒的时候。从主前21世纪的亚伯拉罕到主后21世纪的今天，4000多年过去了，放手还有交棒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华人的教会和机构啊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放手，用什么方法啊来交棒，是很复杂的难题。我看过一些非常好的啊例子，那些的领袖呢，他早早的就选定了接班人，让接班人跟着他一起学习操练啊，来累积足够的经验。时候到了啊，这个领袖呢就把棒子交出去，让他的接班人可以放心放手去做。可是我也看过一些比较负面的例子，有一些的领袖25年、30年在同一个位置上不愿意交棒，甚至不愿意给同工机会，不愿意选择这个接班人。如果按照规定他应该下台了，那么他就想尽办法修改规定，让自己多做几年，不得已 啊，退休了，该下台了，他还是不愿意放手啊，在那个机构里面想方设法帮自己多留一间办事处，啊，想方设法在影响那个接班人他的决策，而美其名呢叫做退而不休，永不言退。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见交棒就是一种交托，而交托是信心的表现。亚伯拉罕他知道自己时间到了，他相信神掌权，所以他放心的交棒，先交给这位的仆人，最终呢要交到他的儿子以撒的手中。世界华人福音工作中心啊，简称华福啊，现在的总干事陈世清牧师啊，他曾经这样子写到说，华人教会找接班人要满足四个条件啊，哪四个条件你有兴趣知道吗？第一，侍奉经验丰富；第二，灵命要非常高深。我不知道灵命高深是什么意思啊，有一点像是那个练内功啊，内功很高深的感觉。第三，恩赐呢最好又多又大啊。然后第四呢，名声要好，最好呢是一个的名目啊。我读了这四个条件之后，我想一想啊，最好还要照相的先不要照啊，因为还要我呢要加上第五个条件啊，最好呢这个接班人呢、啊、要像扫罗一样身材高大啊。最好也像这个大卫一样容貌俊美，哇，这样的接班人太好了，太好了。可是啊，这么好的接班人容易找吗？啊，你要找这样的人，别的教会也要找这样的人嘛，怎么办？啊，他要练到这个哇，经验丰富，灵命高深，恩赐操练到又多又大，很可能啊，你找到这样的人来接班，他你找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六七十岁了，啊，那么没有几年呢，又要找新的接班人，可能你觉得好笑，可是现实当中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刚才我说的啊，这个华福的总干事陈世清牧师，就在今年2021年，他也要交棒了。他的接班人呢，两年前2019年的上半年已经决定了。有人知道是谁吗？啊，你不太知道啊，因为这位接班人呢是台湾啊的一位牧师啊，姓董，董牧师。今年呢他要接棒了。你看他几岁啊？你看他几岁？你看他比较年轻还是我比较年轻？啊，大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好不好？董牧师啊，他出生呢在1981年，今年2021年他生日的时候就刚刚要满40岁，40岁要做总干事哦。华福是1976年创办的，对不起啊。那么你去看他们的网页，历任的总干事王永信牧师、陈牧师、麦牧师、高牧师、李牧师，到现在的陈世清牧师，个个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你认识当中的几位吗？可能跟他们同工过哦。那么当我们整理一下的时候，对不起，字比较小，而且用的是繁体字啊。我们看见华福的总干事呢，每一位他做总干事呢，不是10年就是5年。而当我们仔细看呢，陈世清牧师现在的总干事，他接任的时候是51岁，73岁的李牧师交棒给51岁的陈牧师，而陈牧师10年的侍奉，61岁，今年他要交棒给40岁的董牧师。这两次的交棒接棒，我们感觉他刻意都找年纪是超过相差超过20岁的。2011年的时候，陈牧师接棒啊，刚刚我们说的麦西真牧师就在这张相片的最中间呢。2021年，10年过去，现在陈牧师要交棒给董牧师。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误会我， 我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一定要早早下台，我不是说呢年轻人接棒一定是好事情或者对的事情。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呢，交棒是一种交托，交托是信心的表现。很多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在台湾我们还加后面一句啊，前浪，哎，不是只有在台湾我们这么讲啊，新加坡也会讲，前浪死在沙滩上啊。其实就算没有后浪，前浪总有一天还是要死在沙滩上的。但是我说呢，我们不如换一个想法，长江前浪千后浪。我们做前辈的，我们的责任不就是要牵着我们的后辈，领他们向前，让他们上台吗？希腊有这样的一句谚语啊，我不读给大家听了，但是我觉得呢，就跟华语的啊这个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很类似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且后人在那里乘凉的时候呢，前人是享受不到的。刚才讲的陈世清牧师，他也写到说，秋天就做秋天的事，不要做春天的事情，因为不同的季节扮演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交棒是必须的，不管是华服，不管是超大型教会，不管是小教会，不管是小教会里面小小的儿童主日学，或早或晚，你跟我都需要交棒。你不要说我永不言退啊，因为我们说了，忠心事主的当中已经就包含了信心的交托。我们不懂得信心的交托，很可能我们不是忠心的在侍奉主。主怜悯我们，我们也不要说没有我不行，没有什么工作是没有我们不行的。摩西必须交棒给约书亚，大卫交棒给所罗门，以利亚交棒给伊丽莎，就连耶稣也要交棒，让福音的工作让他的门徒们啊去承担。你跟我能够不交棒吗？让我们记得，交棒是一种交托，交托是信心的表现。最后，让我们也记得，仆人他之所以可以忠心的侍奉，亚伯拉罕之所以可以忠心的交托，都是因为可靠的上主在那里信实的引导。创世纪24章整章当中，神一直用他的信实来引导那位老仆人。你如果看他的祷告，你会发现他几次的求神施慈爱，而这个慈爱和信实是连在一起的，以至于一个的翻译版本就翻译得非常好，他仆人向神祷告，求你持守你对我主人的诺言， Keep your promise。 在仆人的赞美当中，26到27节，他再一次提到神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啊，慈爱和信实来带他的主人。他也知道是神一路的引导他，让他到了主人兄弟的家里面。事实上，神的信实还有引导呢，不只是在创世纪24章而已。你如果看亚伯拉罕的一生，整个的11章到12章到25章，神一直在引导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非常的了解，神呢启示给他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而呢，我们看见到了罗马书，保罗就指到这位亚伯拉罕说呢，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必能成就。神应许的什么？神应许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繁多，得地为业。神成就的是什么呢？神成就的是让以撒成了新的主人。利百加24章最后进到了撒拉的帐篷，成为新的女主人。亚伯拉罕和撒拉交棒了，以撒和利百加接棒了，神亲口应许，神也亲手成就了。弟兄姐妹， 这位信实可靠的神，他不只是引导亚伯拉罕和仆人，今天他也同样的引导我们所有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可能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行动不便了，我们不再像以前能够呼风唤雨了，你心里知道这是放手还有交棒的时候了，神要引导你，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工作神会为他负责到底。我们当中可能也有的人就像这位的仆人一样，你未必要是一个老仆人，但是你是最有经验的，你是有能力的，你能够与人沟通，你能够完成任务，你是好像那个仆人一样，以今天来讲你可能是 CEO Senior Executive是成功人士。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像那位的仆人一样，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认定神，神要指引你的道路。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人像这个利百加的兄弟拉班一样，可能你年轻力壮你是一家之主，你习惯靠自己来做主，决定所有的事情。可是就是这位一家之主的拉班，当他知道说这一个事情，这一门婚事是出于耶和华的时候，他也要遵照耶和华所说的那样去做。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信靠神，顺服神，放下你的主权，顺服神给你的引导。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像利百加也许你是一位年轻的姐妹，可能你在家里没有地位，可能你就像利百加一样是打水打杂的，可能你就是要服侍你的哥哥你的父亲的，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利百加的时候，他知道我要倚靠神，大家问他说你愿意现在就跟这个人同去吗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去。如果你像利百加，我希望你不要害怕，如果神给你有什么样的引导，神给你有什么样的托付，那你勇敢地踏上这一个信心的旅程。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人是像以撒，你心里知道这已经是你要起来接班接棒的时候了，可能你还在担心，你说我太年轻，可能你还在田间漫步，你不知道如何是好，你不敢下定决心。可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你的前辈你的长老的神也是你的神，而他是慈爱诚实遵守诺言的神。今天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信心是忠诚的侍奉，信心是信靠还有交托，信心也是仰赖这一位信实的上主。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相信不过自己，可是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纵然不信，神仍然是信实的。让我们仰望他，让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信实的，因此我们可以忠诚地侍奉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亚伯拉罕你仆人的身上看见了忠诚侍奉忠心交托的榜样，求你把同样的感动也放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需要奋力前行，或者我们是要放手交棒，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你才是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将这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